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风暴快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进入冬季以来呢，澳大利亚的新增新冠感染数量呢是居高不下。
嗯，
卫生专家预计呢，随着新一波的高传染性奥密克戎亚变种病毒的传播呢，就在这几周的疫情形势呢非常不容乐观。
嗯，这几周数字大家可能看的也是有点心惊肉跳的哈。面对新的感染高峰，听众朋友您做了哪些准备？还在坚持佩戴口罩吗？
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表达您的经历和看法。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还是为您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目前疫情的一些形势吧。
嗯，
在截止本周一的过去一周里面呢，澳大利亚每百万人的新增新冠病例和死亡率处于世界第三位的高位，而且这个数字趋势呢也不容乐观。
嗯，有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本周一的过去一周，刚刚俊杰也提到了哈，澳大利亚的新冠感染死亡人数累计已经超过了12625人，目前呢有超过5000人因为感染了新冠现在住院治疗，其中有159人在 ICU， 也就是说重症监护室里面接受监护。
嗯，在接受 ABC 采访的时候呢，伯内特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麦克图尔教授表示呢，澳大利亚可能正处于新冠大流行病的最糟糕阶段。他呢研究了最新的国际数据啊，发现澳大利亚的一些与新冠疫情有关的人均数字处于最高的几个国家行列。
嗯，他说呢，如果不包括非常小的一些岛屿哈，我们还是说的这个时间是截止到这个周一。
嗯，
在过去的这个7天里，澳大利亚每百万人口的新增病例数已经排名到了世界的第三位。他说呢，我们在这个人均死亡人数上面排名第三，是低于那个是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还要高得多。
嗯，这是算到人均方面啊。
嗯，是
我们看到呢，在面对疫情呢，卫生专家呢恳请公众呢是佩戴口罩。
嗯，
澳大利亚确实强制要求在高风险环境中佩戴口罩，如老年护理机构、医院和公共交通工具和场所等等环境下哈。但图尔教授说呢，这还不够。
嗯，因为他说也可能跟其他的国家做一个比照，他说看其他的国家，欧洲一些国家仍然有比这个澳大利亚更严格的口罩规定，而且民众的遵守率呢要高得多。那卫生专家也强烈建议要更新卫生建议了，减少在我们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的住院和死亡人数，因为给到医院的压力也是蛮大的。
嗯，图尔教授指出呢，伯内特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呢，当维州在2020年首次强制要求佩戴口罩时呢，佩戴口罩的人数翻了一番。
嗯，就说明还是有效的哈。
嗯，
那托尔教授也说呢，他说澳大利亚人在佩戴口罩和其他预防措施方面呢，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民众看到的信息呢是非常混乱的，所以我们是非常需要有强有力的公共卫生信息。如果有最轻微的一些症状，就做一个快速抗原测试，如果是阴性的，然后就去做一个核酸测试。
那么就是减少这种传染他人或者是传染家人跟朋友的一个几率啊。他怎么的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说必须做的另一件事是接种加强疫苗，因为呢接种两剂疫苗不够。
嗯，
我们看到首席医疗官保罗凯利发表声明说呢，卫生部的建议很明确，那就是人们在家庭以外的拥挤的室内环境下呢应该佩戴口罩。
嗯，这个拥挤的环境除了可能一些人员比较多的商场啊、商店啊，就是公共交通工具上哈，他说雇主呢应该重新审视他们的这个工作健康还有安全框架，包括建议员工呢尽可能 working from home。
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上周警告说呢，在包括这周一之内的未来几周呢，还会有数十万人感染。预计八月份呢会出现 Omicron BA4 和 BA5 亚变种感染的高峰。
嗯，
稍后呢如果有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个这个新冠疫情新一波来袭之后呢，悉尼男子曾两次感染并且担忧3度中招的一个案例啊。那么听众朋友， 面对新的疫情哈，您做了哪些准备吗？还在坚持佩戴口罩吗？
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啊，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谈话，
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这个新冠疫情到现在已经是好多变种，不过现在这个，我自己呢，前段时间也得了，也得了。
嗯。
但是呢，好了以后呢，我发现有两个大的问题，就是说。在我做心脏啊、肺部啊这些检查的时候呢，花很多钱，当然有很多钱是政府和这个那个保险公司是会付，但是我深切的感觉到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预防，第二就是我们缺钱。哎，如果我们缺钱这件事情呢，我们应该督促澳大利亚政府对源于中国武汉的这次新冠疫情的被中国政府的隐瞒，按照世界卫生条例，因为到今天为止他们还没有交出武汉疫情这个最原始新冠的这个原始病毒株，这是严重违反了世界卫生条例，必须追责，造成全世界数百万我当然也是一个受害者，所以希望政府呢溯源追责，一定要两手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怎么保护自己，我可以说到今天为止呢，我还是决定不打这个疫苗，我还是没有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我觉得我的身体呢能顶得住这个东西，能抗得住这个东西。我不认为疫苗对我，这个完全是根据个人，不要迷信打疫苗，也不要迷信不打疫苗，完全是由于个人的身体健康的原因，自己决定。所以我认为呢，应该是从怎么说呢，保健，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保健，特别是在这段时间休息。多睡觉，把那个手机呢尽量不要去晚上看，如果一看手机呢，你深更半夜就不好睡不好觉，休息不好，你的身体呢就容易生病，在弱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生大病。所以我的这个印象就是一定要多休息，要吃好，少吃多餐，同时呢注意个人卫生和家里面的清洁，一定要注意这个清洁，而且家里要整洁干净，不能弄得乱七八糟，一乱七八糟你就没有办法做卫生，所以这个卫生你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保护。像出去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在这种时候呢是一动不如一静，如果你能不乱跑呢就不要乱跑，特别是上了年纪或者家里面有比较身体弱的人，这些人呢你不单单是为自己啊，你自己家人身体不好的话，你如果让你自己能扛得住，你们的家人不一定能扛得住啊。这个所以一定要当心这个东西。
好嘞，
所以
谢谢。
所以我一直注意自己的清洁和口罩，包括准备好一个隔离的房间。万一家里人有人生病感冒，如果感冒生了以后的身体素质下来的话，它会引起别的毛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隔离房间，在这个非常时期。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嘞，谢谢赵先生分享您的经历和观点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您好。
你好啊。首先我想抗议一下前面那位听众，他到今天还在使用武汉病毒来源这样的荒谬的理论。
他
说这是
武
汉过来的。他说是武汉过来的疫苗疫情造成了全世界多少人包括他之内。这是明目张胆明显的是违背现在的主流价值观，是违背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对于这次疫情的来源的追溯来源问题的研究的。我想抗议，这不能在这种公共场合散布这一类和主观主流价值观相反的言论，好吧？谢谢啊。第一个关于那个疫情的事情，随着那个Omicron 那个疫情的变种吧，到我们说现在变了，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感觉出来，这个疫情呢，它的那个传播力正在扩大，但是呢，它的那个对人体的伤害呢，那个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上个月我们家里也全部中了一次，也是第一次中招，怎么说呢？就是说对有的人来说呢，可能。这个中什么反应都没有，比如我的孩子对吧，什么反应都没有。对我来说呢，因为我可能前一段时间比较累啊，或者怎么样，我就发了两天高烧，然后呢就在躺上床上那个睡了几天，发高烧发的厉害。 啊，那个后来呢也就好了。当然，这个发高烧到底是不是他，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医生。就我查出来是那个阳性了，但是呢，就是我在发高烧，我到底是不是 Omicron， 我们也不知道。Anyway， 也就在家里躺了就是休息30天也就好了，也没事。只是咳嗽呢，他估计呢就是喉咙有点痒吧，就说咳几次，也没什么大的那个东西。那我发现在10多年前，我曾经有过一次那个重感冒的这个经历。那个是我天天高烧发到39度40度，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天天如此。所以我发现呢，就是他那个疫苗现在就是那个东西，他现在对人体的伤害呢，其实并不是很大。其实有的流感其实可能比他更严重。那我们平时上午发高烧几天比他更难受，对不对？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只能说我不是医生，就是，但是我觉得他的疫苗的那个传播力呢，是在广，但是呢，他对人体伤害呢可能越来越少。当然了，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经历，不管它伤害的有多少，但是如果广泛传播的话，对这个社会、对社会的负担等等，都会带来很大影响。
嗯，
所以呢，我们还是包括我自己，我还是在那个公众场合，比如说我到 shopping center 去了，
还是戴口罩的是吧？
我还是戴口罩，因为我记得在2年前我们戴口罩，华人首先戴口罩的话，说那个老外还嘲笑我们华人啊，你戴口罩。甚至于我们有些孩子在这里长大，受了老外的思想的影响，也说，哎，你生病才戴口罩，你不生病戴什么口罩？那我当初就跟他们说，你觉得医生和护士戴口罩，是因为他怕自己传染给你吗？是怕你传染给他，这么个简单道理，对不对？所以那个戴口罩还是有用，所以还是我说我们华人嘛，我们还是保持戴口罩，对大家有好处，好吧？
好嘞，
谢
谢，
谢谢
石先生的分享。
谢谢。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进入冬季以来呢，澳洲的新冠感染数呢是居高不下，卫生专家预计呢，随着新一波的亚变种病毒传播呢，这几周的疫情形势不容乐观。
嗯，那听众朋友，您是做了哪些准备哈？那今天我们的正在行动开通热线1300-799-323，欢迎大家拨打来分享。
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仍然温馨提醒哈，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听众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
嗯，也不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Tom 您好。
哎，你好。
你好。
我想说一下这个，我们应该打疫苗。
嗯，
你不打疫苗你本身就是带菌了，然后你四处传播，那不是更加重疫情吗？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不打疫苗不对。第二个呢，我想说一下，现在政府做的不够。
嗯，
我们不能说政府不作为。为啥说政府做的不够？第一个，为什么不戴口罩啊？
嗯，
有一次我不得不去扣子买货，然后呢，
他是建议戴口罩，不是强制。嗯，
但是我就听那两个人在说话。说啊，他们也是白眼，他们说我啊，你俩上班的时候我就上班，我老板让我上班啊，说你不得那个COVID-19了吗？哎呀，当时你说我站在跟前儿，你说我要是不打疫苗，那不就传染上了吗？所以他们
好像有些朋友打了疫苗，他也感染上了，也有。
但是你得看呢，很少。
嗯，
我打了3针疫苗，我现在他跟前站了，那也将近有5-6分钟啊，很近啊，也就1米多呗。
您戴口罩了吗？
戴了。
嗯，
但是我就啥事没有啊，我很万幸啊。所以说我觉得一还得要打疫苗，二应该戴口罩。政府现在不做的不够，就是为啥不让他们戴口罩啊？第二个，我还发现一个事儿，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很多白人瞅着我戴口罩，很生气的样子。为啥我们戴口罩为了预防啊？你生气呢？对不对？这是不对的。这个政府就宣传不够，政府应该说，戴口罩避免传染别人，同时也避免自己受伤害，这多好啊！为什么他生气呢？我戴口罩是他因为我是病毒，那能对吗？
好嘞，谢谢汤姆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看法，谢谢您。
哎，好好好。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对应对疫情的准备以及是否戴口罩等等的经历和看法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
哎，您好，您请讲，陈先生。
我想说的是我问个个人短期的面对方法其实就是尽量戴口罩，然后不要去餐厅吃饭，因为去餐厅吃饭的话呼吸的是室内的空气，那就是有很大可能是都是肯定会呼吸进去人家呼吸出来的空气，所以这个感染病毒的话是风险很大的。因为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肯定要摘一下口罩，那是肯定会怎么说呢就对感染的风险是会很高的，而且室内的空气很危险的，因为空气不流通。那我觉得大部分世界上面感染的地方都是呼吸进去在室内的空气。那这是第一点呢。还有第二点是关于打不打疫苗和这个新的病毒的关系，我是觉得打疫苗的话，不好意思，我在奔跑，所以气有点喘。我是觉得打疫苗的话，其实疫苗我觉得大家可能要认识到，疫苗只是针对旧的还没有变异或者是变异的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的病毒研发的。对于新的病毒株的话是没有效力的，就是说跟没有打疫苗是一样的，就是抵抗力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对于新变异的病毒。所以呢，打疫苗呢，疫苗的研发永远是落后于疫苗
病毒的变异是吧？
变异，对，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
不过有数据显示，这个打了疫苗之后，这个住院率跟重症率低，
重症率会减低，因为病毒怎么变都是类似，它的外壳都是类似的但是我觉得疫苗最多只可以减低住院率，就是并发症的时候出现并发症的严重性会减轻，但是不代表会免疫，所以大家不要被中文的这个疫苗会免疫这个概念说是不会的打了疫苗一样会中的，只是可能会变重症率会比较低，但是变异的越厉害的话，其实重症率是有没有打疫苗可能是没有差别的，因为都变了样子都。
谢谢陈先生的观点和看法。
我想提醒一下主持人，如果在大气电波里面有人公然说谎的话，其实或者要有一些有一些听众在说评论其他听众的时候，还有公然说谎是这个病毒不是来自武汉的话，这是说谎来的，所以我希望主持人可以立即把这些听众说谎的听众线直接断掉。
好嘞，谢谢陈先生的观点，谢谢您。那我们知道哈，现在这个病毒溯源哈，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啊。我们也没有说，看到这个新闻媒体或者是专业的机构说这个病毒到底来自哪里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请听众朋友们呢来尊重这个平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老
弟。哎，您好。
这个疫情现在也是很厉害的，我们不要不防，我们现在就是要防疫，一定要做防疫。防疫就是好像政府开关给全世界的人过来，这个也是疫情的重点，他们过来了都带了很多其他毛病过来啊，我们防也防不了，但是不开关呢又没生意生意就少，就是这样，就是利看来看去就这个利看这个利比较重，而且我们呢现在呢尽量就防，就是尽量不要去多人的地方，餐馆啊什么什么胃啊开胃啊什么，尽量不要去多了地方，但是没办法，你要上班，你要开胃啊，这个东西
就是还是自己多注意哈。
防不胜防，就是这边说，我们就是要防，
还是要防，因为过万人死了，你看这个不是少数目啊，嗯，而且每一天都要过万人生病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不是不要注意的。
谢谢张先生的看法，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Karen，Karen 你好。
嗨，你好。
你好。
等一下啊。
哎，疫情，
你好。
疫情有没有影响到您？
没有没有啊，我打了四针。
哦，您打了四针，感觉怎么样？
对对对，啊，我上个月去美国，回来一点事都没有。
嗯。
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要打疫苗。第二个呢，我觉得政府也不给力。然后像我去美国坐公交，他每辆公交都很多口罩放在那里。有些人忘记带了，一上公交他们就拿口罩来戴了。我们这里没有啊。
嗯，我们这儿有些火车站工作人员手里有，如果他看到你的话给你递，如果什么忘带可以问他们要的。
啊，但是公交美国我去西雅图，美国可那里可能没有地铁哈。
嗯，
反正我就看着每个公交都有口罩放在那里。
哦，
就更便利一些人家哈。
对，有些是上车才记得，我看到几个老外在那里一上车，他们坐好了以后，哎，没戴口罩他就戴了，他就去拿口罩来戴，而且第二个可能要锻炼身体吧。
嗯，
是吧？
嗯，提高自身免疫力，
要增对增强免疫力。好像我现在是有一个徒步群，现在下大雨我们也去的。
嗯，这是很好的习惯，好像的健康习惯。非常谢谢 Karen 分享您的经历哈，
嗯，
谢谢您，
嗯，
祝您健康顺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近期的疫情比较严峻哈，听众朋友您面对这个新的感染高峰做了哪些准备，还坚持佩戴口罩吗？
嗯，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温馨提示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知道我们每天都有关疫情疫苗的新闻，并且我们有疫苗快报来持续的跟踪这个疫苗和疫情的相关信息。
哎，很多的采访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网页 sbs.com.au/chinese 好，登录我们的网页或者是在网上去搜索关键词疫苗快报，就可以得到很多及时又科学的信息。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那么还是温馨提醒听众朋友们哈，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接听这位是郑女士，久等了郑女士。喂，郑女士，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你好，你好，我听得见。
哎，您请讲。
哎，您请讲。
哎，
你好，我就是想说一下子我打疫苗的经历，因为我不是直接去打疫苗的，我是参加了一个那个，悉尼大学和那个 hospital 他们做的一个 research，
嗯，
然后他们对这个从开始打疫苗一直到每一针、第二针、第三针，的血液当中的一些 T 细胞的，就是进行对比的一些研究，
嗯，
所以说我就是 volunteer 去做这件事情的。
哦，
然后他们要求的是就是在打完针之后下面五年大概验八次血，然后对那个 research 的报告进行对比。我已经打完第三针了，然后最近我得到了那个他们的 report， 就是我在打完第二针以后T 细胞的就是里面那个叫他们叫 MFI unit 的这个对比，通常来说这个数据要超过30000，就是有保护的这个措施。
嗯
嗯。
那我在四个星期打完第二针的四个星期以后，这个 MFI 的 units 是156000，所以四个星期以后实际上是保护的高峰。然后三个月以后，156000
是吧？
对对对。
嗯。
然后三个月以后进行的那个测试是88000。所以说三个月以后我第二针以后还是有保护措施的。那么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这个 vaccination 这个疫苗还是对大家有保护作用的。当然另外的话，现在就是疫情情况这么严重的话，自我保护也是很重要的。出门就是特别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戴口罩也是很必要的。所以 我就是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对，
我觉得郑女士，您这给我们的这个案例哈，非常具有参考意义，而且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当中还没有接触到过这样
的，
就是参与做 research。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接线员，然后我们稍后甚至可以跟您来做更进一步的详细的这个采访，可以把您的这些信息呀、啊、更多的故事、很真实的这个案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
好的，
好嘞，谢谢。
我前两天刚刚又去是在那个阿尔弗瑞德医院和那个 Westmin 他们同时联合起来做的。我前两天刚刚去做了，又去验了一次血，当然他们的 report 会迟一点给我，我可以留下我的联系方式。
好嘞，稍后您先不要关掉电话，我们的导播会跟您联系一下，好吗？
嗯，
好，谢谢郑女士。
嗯，
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苏先生，久等了，苏先生。
哎，大家早上好啊！
你好。
首先要澄清一点事实，就是这个全世界的主流公认的这个新冠病毒源于武汉，爆发于武汉，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才是全世界主流公认。虽然当主持人说了啊、权威机构，比如说世卫组织并没有下这个结论，那是很简单的原因。对啊，是没下结论，因为中共政府它阻挠世卫组织的调查呀。世卫组织去了一次，后来又说要查第二次，今年又说要查这个病链式来源。
苏先生，现场还有多位听众等候哈、啊，就是您对这次疫情是什么有哪些准备吗？
所以我说这个说明这个中共政府啊，它是心虚掩盖啊，它是进行舆论控制。一开始啊，你看国刚刚爆发的时候啊，我之前说过，国内的舆论都是啊要查这个实验室来源，要纪念李文亮。后来爆发到全世界来看势头不对啊，他说是美国来的、意大利来的，现在又说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又说是乌克兰的实验室，所以这就是他完全是在捏造，而且他捏造的这些说法都是无法自查的。
好的，谢谢苏先生的观点，谢谢您哈。
政府持续澳洲政府的澳洲的这个调查病毒来源的这个要求要继续。
好的，谢谢您表达观点，我们来接听更多听众电话，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好，久等了。
哎，主持人好。
您好。
早，
早上好，您请讲。
关于这个现在的疫情，我们一定要戴口罩。
嗯，
最重要还是要打预防针。我已经打了四针。我在看到这个欧大利亚很多，这个中国人就戴口罩，他们外国人是最喜欢戴口罩，所以现在很多人。常常他们讲啊，这个是中国的，是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这个是屁话。因为我已经快80岁了，
嗯，
我打了四针，我的朋友有的人他没有打，我不跟他接近。
嗯，
假如说现在澳大利亚政府没有强制罚款。不戴口罩坐车什么东西一定要罚款他，你看香港做得很不错，虽然是有病，中国这样多人口也是做得很不错，所以我们中华民族一定比他们做得好。
好的，谢谢胡先生，谢谢您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赵先生，陈先生，另一位。
哎，陈，是我吗？
是您请讲。
啊，就是关于这个疫苗的事情，还就是这个新冠的事情，我感觉这个政府做的非常不到位。首先呢，这个新冠这么严重，就一直澳洲就是很严重，他应该强制呢，就是一直强制大家戴口罩。
嗯。
还有这个疫苗的事情，都是每个人。自觉的事情，因为这毕竟有科学根据嘛。比如说，你打上疫苗，这样的话，你传染别人的机会呢也会减少。每个人呢，你不管是身体抵抗怎么样，
嗯，
这个应该遵着听从医疗人员的这个建议呢，我们都应该打，因为我也打了三针，一次针呢我要booking 一下。还有呢，这个 SBS 这个节目呢。我感觉呢很有针对性，我感觉我也很愿意听这个节目，但是呢我想提一点建议，就是呢关于前一个第一个观众还有刚才一个观众 首先呢，这个疫苗的这个新冠的事情呢，
陈先生非常抱歉哈，这个非常欢迎您在之后表达观点啊，因为我们线上今天的节目马上必须得结束了。今天节目中听有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